好，我们继续讲离苦得乐的妙法这个主题。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主题得到佛法的甘露的话，那真的你我都有功德。当然这个功德我们不求世间的功德，我们求的是涅槃菩提的功德。好，那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从离苦得乐的妙法这个弘法系列，大家能够逐渐的了解，那所以让我们渐入佳境。所以我还记得我们在离苦得乐的妙法里面，我们从色论、戒论、升天之论，这个一步一步来。那今天开始我们要讲欲不尽法，若为大患，处理为要。好，那在这个主题当中，什么是欲不尽法？所谓欲就是五欲，哪五欲？就是色欲、声欲、香欲、味欲、触欲，这个叫五欲。在这五欲当中，它都是不清净的。好，那个比喻就像什么？就像一只猪好了，猪关在猪笼里面，是不是像它有得吃有得住？什么都有，但是它只是猪而已，它在里面吃喝拉屎，滚在里面是不清净的。好，那在这个当中，为了这个五欲，我们众生会怎么样？你争我夺，那会受很多的苦恼。所以肉为大患的肉是烦恼的意思，而且这个烦恼小的时候是有烦恼，轻的时候是烦恼，重的时候可能会失去生命，可能会下三恶道。所以这个叫做肉为大患，那怎么办？处理为要，要从这个当中不要贪爱执取，不要染着在这里面，欲来欲去，甚至你不染着它，这个叫做出离。那出离最好的就是出家。好，那我们从了解到这个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欲不尽法，若为大患，出离为要。那以后我们会讲什么？以后我们就讲接着讲四圣地苦集灭道十二因缘缘起法。在过去我们就讲菩萨的部分，菩萨的度众生离苦得乐，他有方法的，好，也有次第性，那终究于成佛。希望我们这个离苦得乐的妙法能够一系列，好，把它开演出来。那这一次我们讲的这个主题，那在这一开始当中，我们要问大家，请问各位，你觉得出家快乐还是在家快乐？或者说你觉得出家苦恼还是在家苦恼啊？我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但是对我们比较深入佛法的人来讲，你会说出家快乐啊，在家一大堆的苦恼。那对于没有深入佛法的人，不了解出家人的，他会觉得哦，出家人很无聊，不像我们在家人能够到处逛到处玩，有钱可以花，还是我们在家比较快乐，出家比较苦恼，是不是？好，所以会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我们来看看，到底出家比较快乐还是在家比较快乐，出家比较苦恼还是在家比较苦恼。好，那在这里面佛经阿含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它里面有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里面说有一个尊者叫做那伽波罗，他跟外道的婆罗门有一个人是好朋友，从小都是一个好朋友。那这样相聚之下，现在他们有一次碰面了，那伽波罗尊者碰到这个外道，问他，跟他讲啊，你在现在出家里面啊，真的是非常快乐啊，你不像我这个在家的婆罗门啊，很苦恼啊。哎，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尊者就问他了。那这个外道的婆罗门就跟他讲啊，你真的快乐，我真的很苦恼，你知道吗？最近七天之内啊，我有七个儿子啊，统统死了，他们的智慧很高啊，他们非常有猛有力的，能够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但是都死了，是不是很苦恼啊？ 那你一点都没有这种苦恼。那在六天当中，我有十二个佣人啊，他们做事情都不会懈怠的，而且什么事都能够做得好。那这种十二个佣人，他在这六天当中都死了，从此我家里面的事情都很难做成了。那过来五天当中，哦，我的四个兄弟他们都连续一个一个接着死，他们都是很学很多的技术，没有什么事情不熟练的，非常非常的熟练，什么都可以办得成。但是他们四个兄弟通通死了。那在四天当中，我的父母啊，都长命百岁的父母也都这样命中而死，不是很苦恼吗？那在三天里面来，我有两个很美很美的太太啊，我平常爱他们，非常爱他们，他们也死了啊，我难道不苦恼吗？后来我有藏的八教的八坛的这个黄金啊珠宝啊，我藏在秘密的地方也都不见了，昨天去找我也找不到了，你说我怎么不苦呢？所以我看你啊还是最快乐的，你都没有这些苦恼，你没有兄弟姐妹我会离开你而死，没有父母亲离你而死，没有妻儿子女离你而死，没有佣人不离你而死，也没有什么财宝会让你失去，所以你都没有这些苦恼，你真的是好快乐。而且你离开这些以后的苦恼，你又能够在这当中你修佛陀教你的佛法，修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这三七道品，在这个三七道品当中你熏习佛法悠游自在啊，你实在好快乐好快乐。这个那且尊者那且波罗尊者就问他，你既然知道这个，那你的家人死了，你的财物不见了，你有没有用什么方法让他们保得住呢？那个外道的婆罗门就跟他讲，我也做了很多方法哦，但是还是没有用哦。那你做了什么方法？有，我做了一些方法，就是我去布施，我希望我布施能够让我的财富留下来，让我的家人不要离开，不要死。我也做了很多祭祀，祭拜天，祭拜神，希望他们不死，希望财富都还继续保存，但是也没有用。好，我去占相卜卦，问神，都没有。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也没办法保住他们的生命，也没办法让我的财富不会无常不见了，都没办法的。那个那且波罗尊者就问他，那你现在的看法呢？那个这个梵志啊，这个婆罗门就问他说，那有什么能够让我得到像你这样快乐的？到底我为什么那么苦恼？好，那那且波罗尊者就跟他讲，恩爱无明本啊，恩爱无明本，所以你才会遇到这些苦患。假如熄灭这些恩爱无明啊，你就不会有现在所遇到的苦啊。这个外道的婆罗门马上一醒过来，对哦，好，那这是马上就跟着那个那且波罗尊者出家了，一出家认真修行，很快就证阿罗汉，断了一切烦恼，太好了，就跟这个那且波罗尊者一样，证到阿罗汉。啊，这个偈里面说了什么？恩爱无明本，这是一个重点。我们在这世间里面，处处染着，处处恩爱，贪爱家庭，贪爱一切的财物，所以在家庭财物当中贪爱，恩恩爱爱的，为什么？因为无明嘛，不知道苦集灭道，所以在无明当中贪爱，因为贪爱更增长无明，所以恩爱无明本，所以遇到现在的这些苦。如果把贪爱无明熄灭掉，不再无明，不再贪爱，就不会遇到这些苦。所以你现在听到这边，你有没有发现出家才是离苦得乐 的根本之道，对不对？当然你会说 yes， 所以希望我们了解到这个欲不见法，若为大患，处理为要。好，那这边的处理为要从出家开始。那也许你会说，那我新出家、生不出家可以不可以？当然，以如果你是大菩萨来讲，没问题。像维摩诘居士一样，是大菩萨啊、哦。但是问题，如果你还不是这种大菩萨的话，那你就要生出家、新出家哦，最好是这样。不过，假如个人因缘还没有具足的时候，你不要不准，你就心向着这个出家之路，这样。而且出家我们好好依照阿含经，依照佛所说的解脱法，好好下功夫修行。好，那这个是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已经知道欲不见法，若为大患，处理为要，这是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佛陀告诉我们的。那另外有一个阿含经杂阿含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公案，这个公案里面有一个离斯达多跟护兰那，这个两个是一个波斯匿王身边的大臣，这两个大臣有一次去见佛陀，然后佛陀跟他们讲，你们有没有修六念法啊？哪六念法呢？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事、念天、哦、这个是在我们上次讲的，如果你对佛、对法、对僧愿意持戒的话，这个六念法你就会修哦、四不坏心当中能够修六念法。然后佛陀就跟这两位大臣讲啊，你们啊，有没有觉得在家很纷纷扰扰啊，出家是很清净，对不对？好、哦、那在家是很处处染浊的，那在家处处染浊，出家处处离染浊，所以出家不比俗人啊、哦、所以能够一向离开家，舍离家，那能够清清净净的一无所有，所以能够修清净犯行实施啊。所以虽然你现在是大臣是在家，但是要心想往之啊。好，那这个两个富翁他们大臣啊就跟佛陀报告啊，对啊，大世尊啊，你说得很对啊，我们两个都是波斯匿王的大臣啊，但是我们都很防护着我们的心呢。比如说有一次我跟波斯匿王要进去波斯匿王的这个国王的那个花园里面去游猎的时候啊，那国王他当然要把他的宫女，把他的那个皇宫里面的美女、哦、一起带进去里面游猎啊。那我是大臣，我是 陪他的嘛，那这个时候工人就把这两个美女好好装扮好，身上撒了香水，抹了胭脂粉啊、哦、然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做了很多的装饰品。那国王在前面，我在后面，那这两个宫女一个坐在我的前面，一个坐在我的后面，我们都一起乘着象。那当我们这个象在爬坡的时候，在爬坡的时候，后面这个美女抱着我的颈子、哦、那前面的那个美女就抓着我的衣，抓着我衣服，我们在爬坡的时候，那当这个象在走下坡的时候，这个前面的美女她要抱着我的颈，后面要攀着我的背。世尊啊，你知道我那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啊？这是国王的所爱的美女啊，我不能动心啊，我不能染着，所以我这个时候守着我的心，我不能染着这两个美女啊。那第二个，我要这个时候还要去控制这一条这只象啊，不能让象跑出去道路之外啊，而且我还要防止我们三个人掉到象之外去的，掉到马路去的，我要注意这三件事情啊。所以我的要把我的心守得好好的，最难守的是两个美女坐在我的前后，我不能染着他们。所以世尊啊，在家真的纷纷扰扰啊， 出家、啊、才是清净犯行啊。哦，那世尊就很称赞他们啊、哦，那说你们真的有体会到在家的过患，出家的安乐。那这个大臣啊、哦，他们对于出家人就非常非常的深信，对世尊三宝就非常的恭敬。那这两个大臣就跟佛陀说：“我家里面所有的财富，我都随时可以供养三宝。”哦，那世尊就跟他们称赞：“你们两个虽然家里面的财富是全国里面的首富啊，但是你们能够不执取、不执着，这是你的，而能够愿意布施出来，你们非常非常难得。”好，那在你看这个举例里面，是不是像我们生活里面的很多种状况？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啊，我们也是一样啊。你帮老板去大陆去经营做生意，你还帮他在家里面照顾他的家小，你不要去染爱别人的老板的太太啊，不要去跟老板的女儿发生关系啊，乱来。你要守护着你的心，要不然被炒鱿鱼，而且会被抓去关的哦。那在家是不是很麻烦？当然，欲不尽法，若为大患，出离为要。当离开在家，出家修行，出家让自己离开一个那种可能会升起烦恼、升起欲望的环境，免得以后问题很大。啊、哦，这是佛陀在这边告诉我们了。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在家快乐还是出家快乐，在家苦恼还是出家苦恼。当然，答案很清楚，在家苦恼，出家快乐。好、哦，所以如果有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发心想要出家修行。好，那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里面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里面有两种斗争，那办了什么事情？三件事情。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里面，第一个都是为了吃饮食办这件事情。你看，从人到动物，到鬼神，甚至地狱的众生、天上的天人，他们都要吃。第一件事情共同的都办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办男女之欲，是不是？从欲界天以下，到人间，到畜生，到阿修罗，到鬼神，都有男女之欲。地狱的众生没有讲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从人间里面男女之欲以后造业到地狱去了，所以他们并没有离开男女之欲啊。第三个都在争斗，天人欲界天的天人是跟阿修罗在打仗了，哦，那人间你看到吗？前两天才是美国总统在大选嘛，在今年是台湾的总统大选，这个里面看起来只是文明的选举，但是事实上也是争斗，哦，何况是平常我们你争我夺什么的，这在争斗。鬼神里面也会争斗，你抢我东西，我抢你的东西哦。地狱里面也是这样哦。动物你看得更清楚，狗咬狗，对不对？好，那会为了这个争斗。那众生在这个世界里面，饮食男女争斗，办这三件事情，办这三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苦苦恼恼的？当然是苦苦恼恼，非常非常苦恼。那这个是指什么？指欲望，为了欲望而争斗。所以第一个，佛陀在阿含经讲的欲争，哦，那就是五根攀爱五尘的时候在争。第二个是见争，争什么？争知见，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在争。比较严重的是说，比如说争什么？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大士师，哦，然后你叫这个人，叫他大士师在弘法，在讲电视，在讲开示。那如果旁边有一个比较尊敬大士师，就说他不是大士师，他是大士法师。好了，那如果有一个更尊敬的，他说他不是大士法师，他是大士大法师。然后这三个人，他们所说的人物是不是都一样？当然是一样，但是三个人的尊敬度不同，他所说的名词都不一样。不过他们三个可能会争吵，为什么？ 因为这三个人他们对这个名字的执着，就你说大师是不对，你说大师法师也不对，应该大师大法师，那另外的人会说大师大法师还不够格，只能说大师是，那会在这个地方吵吵闹闹，这个叫做为了一点观念一点见解吵吵闹闹争斗，这个叫做见争啊、哦。那众生是为了这个争，那比较严重是我们在佛法上的知见里面，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也会争哦。好、哦，那欲争跟见争，这是《阿含经》里面讲的。那我们在家人为了欲望而争，出家人会争的是为了这个知见而争。佛法的知见，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那所以出家人他不为欲争，出家人如果还为欲望而在你争我夺的话，他基本上已经算在家的相貌了。虽然先出家相，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在家相了，因为在家人才为欲望而争嘛。好、哦，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欲不尽法，若为大患，出离为要？因为欲争是不清净，很苦恼的。那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以后，我们出家了。出家以后，顶多只是见证而已嘛。见证这个比较好谈啊、哦。好，那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掌握到这一点，我们来看看刚刚讲的，这里面有两例子，有两个家，对不对？这两个家是不是有很多的过患？所有的问题会先从家而看到这些问题。好，那这个家里面最根本的问题，啊，从父母、妻子、孩子这些财富、名利当中，你看到了。好，从这里面我们想想，在中国历史里面，现在跟大家解析中国历史的一些局部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家的过患是什么。你看到家有都不好，你就会从这个家解脱出来，出家为要，出离为要啊、哦！好，请问大家，我们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哦，楚汉相争，楚是项羽嘛，啊、哦，汉是刘邦，刘邦建了汉朝，那项羽他要建立也是一个王朝，两个在争夺，秦始皇跟秦始皇打仗，啊、哦，那。要把秦始皇留下来的大秦的秦始皇这个位置接下来，那在争的时候，到最后刘邦有韩信还有其他的将军们还有萧何帮他辅佐，然后韩信在垓下那个围杀项羽，后来项羽这个时候跟虞姬啊在军中，他带着江东啊、带着他的子弟兵啊在那边徒呼无奈啊，啊，虞姬虞姬莫奈何啊，是不是？那你看到这个公案里面，你看到韩信把项羽围捕在垓下，是不是韩信的功德很大，功劳很大？项羽是不是败在韩信的手下？历史都是这样评论的。但是我们如果了解佛法大师师的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项羽他是败在谁的脚下，谁的手下？项羽不是败在韩信的手下，项羽是败在虞姬的手下，败在他的太太的手下。怎么说？有人在军中两军队对战的时候，正激烈的时候，你还在跟你的太太在军中哦，还在喝酒高亢聊天吗？军情严谨，你还在能够在那边喝酒聊天吗？吃肉喝，还在跟太太这样呼呼奈何吗？那、啊、你在军中还能打仗吗？所以项羽照说他不是败在韩信的手下，是败在虞姬的手下。哎，你如果注意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了解到那个欲是不清净的。好，那事实上虽然是在虞姬的手下而失败，但是事实上是败在他自己的欲望啊，贪在这个欲望而输了这一场战了。啊，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当然，因缘和合里面，众缘和合是很多原因的啦。 不过这里面是一个关键点，啊、哦，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楚汉相争里面的一个重点。那他提醒我们，不是要去做一个历史学家，我们不是要解析这些，我们是要从里面了解到，我们可能都会做项羽哦。好、哦，我们可能都会做项羽这样去爱着某一个，然后实际我们要修道，要求解脱，要成佛这个目标，然后只会陶醉在男女之间呐、啊，这样哦。所以我们在闽南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小妹上菜，水查某囝上惊屎”，你会听到这种台湾话，这台湾俚语哈、哦，有些是。生活里面的状况啊，它是一种观察。好、哦，那个我们在吃稀饭的时候啊，在煮粥吃稀饭的时候，如果那个稀饭哈、啊、粥是很热很烫的哦，你吃得下吗？吃不下，怎么办？还是要吃饭呢、啊？这时候先把菜吃完，菜多吃一点。所以稀而磨，热粥那个菜就多损失一点。那女儿如果漂亮的话，女婿会不会想要去做事业？不会嘛，这个女婿一定跟女儿天天窝在一起嘛，那还能够做什么大事吗？做不了什么大事情了。所以叫做虽找不见胸惊塞，女儿太漂亮的话，那个女婿有没有什么作为？好，你看我们掌握到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古代讲温柔乡是英雄种啊，对不对？英雄本来二十几岁之前还没有娶太太之前呢、啊，哦，意气飞扬，想要创一番事业，想要做什么大事，那希望能够好好赚一些钱，好、哦、那但是，一结婚以后啊，跟太太好在一起，生个孩子，啊，先把家庭顾好再说，安定再说，什么大事不要了，哦，这个家庭在最重要。哎，慢慢的意志就小了，志向就非常小。这个就是温柔乡是英雄种，而且这个还不是很坏的哦，这个还是人间里面很比较正常的人哦。好，那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你就知道了家的过患是什么，就会像孔雀一样啊。孔雀虽有色延伸啊，哦，不如鸿雁能远飞啊。对不对？孔雀它虽然羽毛很漂亮，它孔雀开屏很美，但是孔雀平常里面只是让人家观赏用的啊，是关在像日月潭的孔雀园啊，它只能让人家欣赏，人家鼓掌它就开得美美的，但是人家看一看也只是这样欣赏就走了。那孔雀它这样开得美美的，顶多跑两步它就累了嘛，跑不远嘛，飞也飞不走嘛。那这样的孔雀，虽然美的孔雀有什么用呢？好，那在下一句，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说着：“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是在形容我们白衣在家中啊，虽然我们有富有的钱财，虽然我们有当总统、当行政院长、当什么长什么长的这个富贵啊，富有跟贵。这种殊胜的力量能够做什么做什么事情，但是不如出家的功德殊胜啊！因为你越富有的，虽然你富有，但是你实际上都被这些欲望所束缚啊，在这种欲望的束缚当中烦烦恼恼的啊，哦，你争我夺，那不如出家功德胜啊！出家就像那个鸿雁，你看那个雁啊，一飞千里，可以飞得多远多远，它无所挂碍哦，他没有什么挂碍，而且悠游自在，内心没有什么挂碍烦恼，那不是很好吗？所以欢迎大家心向出家，舍离无欲啊！啊，这是我们观欲不尽法，若为大汉处理为要。啊，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好，那再看到中国历史里面，你看到商纣王，那个殷商以后就是周王、周朝。周文王、周武王这个，那周公，啊，就是那个时代人。那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之前的这个商朝的最后一个帝王，他是纣王。 纣王听说是当时里面是最勇猛的一个国王哦，没有人能够胜过得了他。但是纣王他最后是怎么败的？我们如果看到的历史里面写说他是酒池肉林啊，那个酒能够好像池塘一样那么多，整天都在喝那些酒，肉林呢？你看酒肉酒肉，你就知道那是什么状况，而且美女如云。好，那在这种酒色之下，你说这个虽然他年轻的时候很勇猛，但是他还能够有什么作为吗？没有，绝对会兵败如山倒了，而且从这个地方亡国灭种啊。那在我们民间的小说里面写说，这个商纣王他在还没有那么糟糕之前，他起了一个邪念啊，他到神庙里面去看到那个神庙的那个神女啊，哦，长得很美，他就起了一个邪念，这个神女如果能够把她娶来当太太的话，哦，能够当王后王妃，那不是很美好吗？那小说里面说这个神女哦，到天上去跟天后报告，天后就派了三个女众来诱惑这个商纣王，然后后来贪计迷惑这个商纣王，把他弄得亡国败种。所以我们平常啊，你看欲不尽法，肉为大患，出理为要，这种五欲之乐看起来好像你很有富贵报，事实上这个里面是很多的毛病，很多的问题的，很多的困扰，很多的过患了，最好能够舍离出家修行。哦，所以商纣王不是败在周文王的手上，是败在他贪爱种种欲望迷惑在当中，是这个问题哦。我们了解到这个话，所以历史学家最好能够深入佛法，历史学家深入佛法才知道问题真正在哪里。哦，都不要从外面那些谁打败谁，不从这个地方探讨。所以比较有智慧的人，他会用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物必腐而后重生。就像好一个东西，好，比如说乳酪蛋糕，乳酪蛋糕它平常好的时候它不会烂掉，好，它不会有生虫，但是等到这个东西它败坏了以后，开始这些虫都跑过来。那像一个健康的人，他没有什么疾病嘛，那如果他不健康以后，疾病就跑出来，所以务必自腐而后重生啊。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如果贪爱五欲六尘的话，我们心里面有贪爱这些欲望五欲六尘的话，外面的境界啊，这些人家会拿金光党会骗你啊，那还有人家会打电话要你去自动提款机，去自动柜员机汇钱给他，因为你心里面有烦恼有欲望嘛，你想要得到什么，所以内心有烦恼，外面有境界，八风一吹 每一个都跳跳。好，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种人好吗？好好，那这个欲望的过患，我们从这个家里面你看到处处都有一些种种会让我们沉醉在这种欲望里面的。那在普里过去里面有一个那个开车子的，哦，开普里捷运的这个车子的一个司机啊，这个司机有一次被发现死在台中他所开的那辆车子里面，死的时候那个车子门还是关着，窗户挡风玻璃通通好好的，但是这个司机死了。五十多岁的司机平常很敬业，而且省吃俭用，他在台中他不睡在台中的旅馆，他睡在车子里面，表示他很省这个旅馆的钱。后来警察调查以后发现他死在谁的手上，死在他两个儿子的手上。为什么儿子会杀死这个父亲？因为这个父亲有保险，保了2000万的险。那保险跟他有什么相关？为什么他会跟这个死搭得上关系？因为他的儿子去跟地下钱庄借钱，那儿子借钱，地下钱庄借钱被地下钱庄逼债啊，逼到没办法跟人家其他人借 钱来还，没有人要借他，信用很差嘛，所以想到最后没办法，就动脑筋动到父亲手上了。父亲保险保了2000万，如果他死的话，他就可以从父亲的保险金里面拿到钱来还债。你看这个平常没有教育好，而且到最后被这个欲望偷着走的时候，宁可害了父亲来维护自己，那欲不尽法，肉为大患，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有钱不是罪过，但是有钱会有苦恼，所以聪明人会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出家出理为要。好，看到这个我们会深深的警惕，深深的觉察到这里。那看到这些以外，你看到有家庭的状况之下，你里面会产生什么？会产生到我们在追求种种的这种欲望啊，你在我们的政治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立法委员，他们本来是发好心，想要做个立法委员，想要做个民意代表，为民喉舌，替老百姓讲讲话，去那个去平衡，去制衡一下那个执政党，所以他们做这种事情，但是到最后呢，到最后得到的民，得到的利啊，到最后都是搞婚外情，婚外情以后身败名裂，走避那个到外地去，到大陆去，到了美国去，所以被 这些欲望所拖着走的时候多惨。我们如果媒体一打开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不只是立委啦，还有一些民意代表、市议员也都有这种问题了。所以你看这种事情多惨。那真正的解决之道是什么？真正解决之道就是放下这些五欲六尘，出家修行吧，能够求解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例子啊，能够真正得到快乐。好，那我们看到这些种种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佛陀在过去生里面，他讲了他自己一个例子。他曾经做了一个叫顶生王，他的名字叫顶生。那这个顶生他生了以后，他在南阎浮提这边统领了那个南阎浮提，过了百千岁。千岁是在印度当时，或者说现在东南亚，或者说在那个欧洲系列的，他们的技术单位是以千为单位。所以如果你看经的话，看到奇怪，为什么都有十千啊、百千啊这些名词，他们没有用一万、百万，很少在用这个啊，他们用的十千、百千啊。那你了解到这个，那是因为计算单位不同的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南阎浮提里面，顶生王他统治了百千岁以后，他觉得听说犀牛霍州那边那边也很好啊，那边都是很多牛、很多羊啊、很多的珠玉啊、珠宝美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想说，我要到那个地方去统领那个地方。好，顶生王就带着他的七宝那个轮宝、象宝、马宝、玉女宝、点兵宝、主藏城宝珠宝，这些七宝具足，然后就到犀牛霍州去。那去犀牛霍州那边统治的那边，那边的人民都很欢迎这个有德望的人来统治我们这里啊，所以大家很高兴欢迎这个转轮圣王。那转轮圣王在这个犀牛霍州统治了百千岁以后，又想说听说东胜神州那边也是很殊胜的，所以就带着七宝又到东胜神州那边去。到了东胜神州去以后，那边的人民都很欢迎这个顶生王啊，大王啊，你用十善法来治理我们国家，那么欢迎你来治理，我们都愿意守十善法然后就过了一百千岁以后，大家都很快乐，很快乐。所以说顶生王又想到说，有个北俱泸州那边的人寿命都是一千岁，而且中间都没夭折，人民都不会执着，不会计较，所以他又带着他的七宝又到北俱泸州去。去那边北俱泸州的人也欢迎有转轮圣王这么有德行、有德望的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统治我们，做我们的领导者，很好很好。所以就 转轮圣王、顶圣王就在那边统治了，又经过百千岁，时间过得很快。啊，转轮圣王统治的就叫四大洲：南阎浮提、西牛霍洲、东胜神洲、北俱卢洲。统治了人间四大洲以后，又想说三天的天地，啊，那边听说美女很多，天女很多，那边的快乐没办法形容，五欲之乐。所以顶圣王就想说，那我要到天上去，去那边看看天上的情形怎么样。所以顶圣王就从这个人间升到天上去，带着七宝。那到天上去以后，天上的天王地士啊就很高兴啊，贵宾来到这个地方，人间的人王能够统治以是善法统治，他欢迎他来。结果这个顶圣王他到天上去以后，跟地士两个坐在那边一起统治这个三天。那地士是一个有德的人，他带兵对待那个贵宾真的是客人啊，对待这个贵宾像个客人以后，天天这样很快的过去了。但是顶圣王这时候欲望升起来了，顶圣王升了什么欲望？那个地士在这边统治，我也在这边统治，那我们两个一起统治这个地方，一山不容二虎啊，怎么办？把它消灭掉。他就起个欲望，要把地士杀害他，不要让他跟我一起在这个天上一起两个做天王，我要把他杀掉，让他死。当这个顶圣王升起这个恶心，升起这个坏心的时候，天上的天人没有再杀生了，不杀生了，也不会起这种害心了，他不会用要不让你死这种念的，没有。所以当这个顶圣王要起这个恶念的时候，马上他就死了，从天上就咚掉到阎浮提来了。那同时他的心恶心了以后，他就不再有慈善了嘛，慈善大家还记得，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忌、不嗔恚、不愚痴。那这时候他的贪忌啊，他的贪心跟嫉妒心、嗔恚心又随着邪见要杀害这个天地，所以这个时候他命中他死了，掉到阎浮提这边来。这时候他的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泥宝等那个主阴门宝还有点藏城堡通通消失掉，因为他不够德可以做转轮圣王。当他这样命中的时候，他的大臣看到他这样，就问他说，大王啊，假如后世的人问你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而死，你有什么事情交代啊？那这样这个转轮圣王顶圣王就跟他交代，你要跟后世的人讲啊，顶圣王欲望不满足，做了阎浮提的人的转轮圣王，又去做西牛霍洲，又去做东胜神洲，又去做北俱卢洲的转轮圣王啊，不满足以后，一直希望还到天上去。到天上去，天地待宾待客如宾啊，他还是这样好礼相待，我竟然害他，想要害他，所以我这种命中得不到好结果。所以这种欲望的过患是这样不好，那你要交代后世的人不要贪爱执着，不要对欲望一直无限度的追求啊，要赶快出家修行啊，离欲解脱。这是转轮圣王顶圣王来劝谏我们了。这个顶圣王是谁？顶圣王就是世尊啊，就是佛陀。佛陀在这个时候讲了他过去生里面，你看佛陀的慈悲，你看如果看阿含经，你会提到佛陀真的很慈悲，他不会说我是佛，我要把以前我的一些种种的事情统统掩盖住，拍摄漏气的事情不要让你们知道，佛陀还是把他说以前我做着对的事情，成佛的路、解脱的路我跟你们讲，同时我也跟你们讲以前我做错了那些事情，我让你们知道，然后你们可以知道这个邪道正道，照着正道走，而不要走上邪道。那不走邪道，你们才不会堕落受苦。那以前我是顶圣王，就是因为对欲望没有满足的追求，所以曾经堕落下来，堕落下来以后到地狱受苦了。你看佛陀慈悲， 我们做个佛弟子应该怎么样依教奉行。好，那听到这边你会知道一点，就是我们在家，你知道父母亲对我们孩子有什么需求？父母亲对我们孩子的需求就是希望我们孩子能够独立长大成人，到社会上去能够独立生存，而且知道是非对错，可以自己做判断，对不对？好，那父母亲不希望我们永远在身边绑在他身边，好，这是父母亲对我们的希望。那佛陀对我们这些孩子，我们都是佛的孩子嘛，佛陀对我们这些孩子有什么需求？没有什么需求，他是不用说我们一定要对他怎么样，就是希望告诉我们的佛法，我们都能够依教奉行，不会堕落三恶道，而且能够观思论戒论生生之论，这样修以后能够知道因果罪报，有罪报有福报，能够看到欲不尽法若为大患，又知道要出离出家解脱修行，不要再沦为受苦。这是佛陀这个的大慈悲，大慈大悲的父亲在处处提醒我们，所以让我们好好的做个佛的乖孩子，依教奉行，遵照佛陀的跟我们所教诲的，在阿含经在其他经典这样提醒我们，好吗？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如来的真正的乖孩子。阿弥陀佛。